创世纪要道略解第64讲。我们打开圣经，翻到创世纪第44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34节。约瑟吩咐家宰说，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，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，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低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。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。天一亮，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。他们出城走了不远，约瑟对家宰说，起来追那些人去。追上了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？这不是我主人的饮酒的杯吗？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？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。家宰追上他们，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？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。你看，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，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？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，就叫他死，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。家宰说，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，在谁那里搜出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，其余的都没有罪。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上，个人打开口袋，家宰就搜查，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，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。他们就撕裂衣服，个人把驴子把垛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。犹大和他兄弟们来到约瑟的屋中，约瑟还在那里，他们就在他面前伏伏于地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？这个都是用希伯来话用这个埃及话经过翻译变成希伯来话啊。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？犹大说，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？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？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，我们与那在你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，都是我主的奴仆。约瑟说，我断不能这样信，在谁手中搜出来杯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。至于你们，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。犹大哀谨他说，我主啊，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，不要向仆人发烈怒，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。我主曾问仆人们说，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？我们对我主说，我们有父亲，已经年老，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。他哥哥死了，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，他父亲疼爱他。你对仆人说，把他带到我这里来，叫我亲眼看看他。我们对我主说，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，若是离开，他父亲必死。你对仆人说，你们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，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。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， 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。我们的父亲说，你们再去给我滴些粮来，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。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，我们就可以下去。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，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。尼仆人，我父亲对我们说，你们知道我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离开我出去了，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，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。现在你们又把这个带去离开我，倘若他遭害，那便是你们使我勃发苍苍、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。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，如今我们回到尼仆人我父亲那里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，他就必死。这便是你使尼仆人我们的父亲勃发苍苍、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。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，说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，交给父亲，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。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，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，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。若童子不和我同去，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？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。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个犹大真的就是代表他们说话，流便、西缅、利未都没有说话，是犹大代表他们说话。神祝福这个犹大支派，在十二个支派中拣选犹大也是有他的原因，所以神的拣选不会有错的。因为犹大什么呢？有担当，犹大有担当啊。比如说他玛是为他生了这个孩子啊，他责备自己，他说你比我还要有意义啊。因为这个犹太人他们得这个传承的应许必须要有儿子啊，所以他玛是无论如何要为他丈夫要得到这个种子，所以他就啊，那个年代就是能够有这样的心胸，这个塔玛斯也是了不起的啊，居然敢化妆把脸蒙起来去做这件事情，为了得这个种子啊。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故事，犹大自己承认错误，没有把他小儿子再给他儿媳妇让他生子啊立后。那么在这里我们看犹大又有担当，犹大挺身而出啊，在他父亲面前担当，说假如这个童子不与我们一起回来，我永远担罪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可以看见犹大比这些弟兄们更有担当，更是可以说勇于认错啊。犹大所以神从十二个支派中拣选犹大支派，在犹大支派中拣选耶西家，在耶西家拣选大卫，大卫的众子中拣选所罗门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拣选，神的拣选有他的原因。那些个弟兄们都噤若寒蝉，都不敢说话了啊，都开 看见约瑟也不敢说话，跟他爸爸也不敢直说，只有犹大侃侃而言，啊，不光显出他的勇气，还显出他的智慧，他的头脑清醒，啊，敢担当事情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也是神拣选的原则。所以犹大在弟兄中被拣选，啊，我们在这个故事里，在以色列面前，在约瑟面前，犹大都侃侃而言，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，啊，一点儿也不含糊。这就是犹大他的长处，他被拣选。所以神拣选人也是有他的原则，因为我们读创世纪这卷书啊，就是蒙拣选，在蒙拣选的过程里有很多啊细节，我们可以看见神怎么样拣选。从亚伯该隐这个故事里，就神为什么看中亚伯，神看不中于该隐啊，下边一直我们就看神在拣选。在犹大身上，在十二个支派里，神也在拣选。那么约瑟当然是神拣选的高峰啊，那是神把一切的祝福都给他，长子的祝福。所以在名分上的犹大还是在弟兄中为首，所以这个大卫这个君王从他而出。那么这我们就懂得这个拣选的事情，犹大说得多么清楚啊，把这个事情的原委一步一步地说明白，并且有担当。犹大说，把我留下来做你的奴仆啊，让童子回去，免得我父亲呢啊有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。这一个犹大爱弟兄，也孝顺父亲。从约瑟被卖的时候，那个故事里也是犹大出来说话啊。犹大不说呢，那么他们就啊就不能够把他卖以实玛利人手里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，是犹大对众弟兄说，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啊，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。在创世纪三十七章，犹大是，当然这个我们还看见这个他们要杀他的时候啊，就你看他们看见他在创世纪三十七章，我们看第十八节，他们远远的看见他，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，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，彼此说，看哪，那做梦的来了，来吧，我们将他杀了，丢在一个坑里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，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。这个嫉妒啊，流便听见了，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时候，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，又说不可流他的血，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，不可下手害他啊。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把他归还他的父亲。那么最后解围的啊，那么还是这个犹大。那么犹大对众弟兄说，第二十六节，我们杀我们的兄弟，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犹大也有爱弟之情，流便也有爱弟之情，那些个啊就不同了，那些个简直是同谋要害约瑟。 所以我们从这个整个故事里来看，犹大从开始就对兄弟有情啊，所以犹大有担当，犹大敢负责任，犹大敢出头担当事情，所以他变成弟兄中们的老大。所以我们这样子就明白了，比如我们在教会里，我们负责的弟兄们有担当啊，敢承担事情啊，把事情处理得明白，又有爱心，这样的人一定会出头，他就变成弟兄们中的长子的当家主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教会里头啊，我们从这里就看见神拣选的原因。那个畏畏缩缩不敢出头，又不敢担当事情，也不爱弟兄，那这个人怎么能神把他拣选出来呢？所以犹大做首领啊，犹大做首领，神拣选犹大做首领，真是奇妙啊！我们从这个创世纪详细的看，我们就看出来，在历代之上第28章呢，那边就说神拣选犹大。我们看看历代志上28章啊，这段话的描写，神拣选犹大啊，我们读第4节。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，当然大卫被拣选，我们以后查经也会查到，直到永远，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，拣选犹大为首领。那么这12个弟兄，犹大变成首领了，因为他敢说话，敢担当啊，并且不畏缩，肯负责任。我们看他负责任，说这个假如小兄弟不回来，这个我永远担罪，我向你担保，我做保。并且他跟约瑟说，你把我留下，叫童子回去啊，假如这童子若不和我们同去，我怎么能上去见我父亲，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。因为我父亲说，这个童子要不回去，他就要被人残残，白发苍苍下阴间去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种担当啊，挺身而出，见义勇为，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人是被拣选做首领的。犹大被拣选做首领，从这个37章他们卖约瑟的事情上，一直到这里，我们都看见犹大有他被拣选的条件。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呢，在这些小的地方、细腻的地方，明白神拣选人的原则，这就叫要道啊。我特别把这段给弟兄姊妹们查考，是为了让我们要懂得这个在教会里头能够做首领，肯牺牲，他肯牺牲，他说我做你的奴仆，我情愿换我的弟弟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能够担当，能够负责任，能够要替代弟兄受苦的人啊，有胆量勇往直前啊，能够顶起事情来的，这样的人是做首领，这是神拣选的原则。神绝对不能拣选一个逃避责任、不敢负责任的人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神的拣选里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原则，这是要道。我们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们，众弟兄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原则非常适用。我们看见神不会拣选错的。那么下边我们还有一些要道再解释，就是雅各啊，他们一再说这个雅各悲悲惨惨，白发苍苍下阴间去了啊。这个我们把这个阴间的事还要再解释一下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讲解这个第42章 阴间的事情呢没有讲完啊，时间就到了，我们再加以补充。这个在圣经里讲有两个暂时的地方是灵魂所去的，当我们还没有复活，没有得着那个不能朽坏的身体，灵性的身体以前啊，一个是阴间，一个是乐园，这两个是相对的，我们要记得。阴间在地里头啊，山的根，地的门，也是海里边，海的中间啊，海的最深处就是地心里，那是阴间拘留犯罪的灵魂的地方，灵魂的拘留所。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天上，三层天上的乐园。为什么说三层天，我们稍微解释一下。因为圣经里常常说天和天上的天，神是在这个他所创造的这个诸天以外的啊。为什么说三层天呢？据我们的理解来说啊，我们在地球上向天空看，日月星辰，这个我们叫天空，蔚蓝的天空。但是地球外边啊，这个并不是这个天的范围，还有就是人类所说的天，还有银河系。说实在的，我们的地球跟太阳系是围着银河系转，所以银河系又是一层天。在银河系以外还有诸岛宇宙星系啊，就是许多的这个星系，许多的星云结合成一个岛宇宙星系，像我们的地球所在的银河系是跟另外16个银河系，一共17个银河系组成一个重力系统，大家一起吸引互相旋转，这是天文学已经查出来的。所以还有一个系统叫做诸岛宇宙星系，地球和太阳系这是一层天，银河系向外边是一层天，那么诸岛宇宙星系以外又是一层天，那就到了这个物质宇宙的边界了。那么神不在这个物质宇宙里，神在三层天以上，那这就是我们所能理解的。那么在三层天以上那有一个乐园啊，那个不属于这个物质宇宙了，在物质宇宙以外那个地方呢是灵魂的招待所，就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的灵魂被接待在那里啊，享受快乐的。那么阴间的过去也有两个地方，一个叫隐秘处，一个在火焰里。隐秘处呢是等候救赎的人，等到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替他们付了赎价，把神面前的罪案撤销了，他就下入阴间把他们释放，把阴间和死亡的钥匙夺过来，喽啰了仇敌就把他们释放。那么我们这些人呢就不必下了阴间再等释放啊，我们是他们是死了以后欢欢喜喜的仰望基督的日子啊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还没有生下来，耶稣基督把这个罪的问题已经替我们解决了，我们只要我们是等现成的情现成的，我们比古时候的人更有福气。所以是他是成全在先的，立定在后的，他是在当中，耶稣基督他一次献祭把以前的人赎了，把一立定在后的，那么我们一信就到这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就不必下阴间了。那么将来呢这个阴间和乐园呢都要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，设立的，就是说乐园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才带人升到乐园，等到耶稣再来 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要把他们从乐园里头带出来，他们要得一个灵性的身体，要从死里复活。我们这些在地上还存留的人，若我们不死，等到耶稣再来，我们就要改变，改变啊，在乐园里头啊，第主耶稣把他们带来，他们先复活，不过那是一刹那了，也不会差了多少时间。那么我们就改变，我们改变被提，和他们一同被提到荣耀里，那就不是再到乐园里去了，那个时候要到新天新地，那个时候我们要组合成一个新耶路撒冷，就成为一个整个的教会。那个时候神要审判地的时候，把所有犯罪的灵魂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以后，就不再放在阴间了，把死和阴间和这些犯罪定罪的人都丢在硫磺火湖里，这叫第二次的死。所以暂时的两个地方，一个叫做乐园，是灵魂的招待所啊，一个是阴间，是灵魂的拘留所，等候主耶稣再来。主耶稣再来从天降临啊，那么那些死了的人先复活，我们的活着还存留的人和他们一同被提，那个时候我们要赴婚宴啊，要排座位，然后我们就进到永远的那世界，新天新地了啊。那么那些已经受审判，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的，在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，就丢在硫磺的火湖里，那就是地狱，那就是永远与神隔绝，沉沦啊。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啊，巴不得我们都是到天上，不至于到天上乐园里啊，我们还希望我们活着就被提进入那世界，新天新地，与主一同享受荣耀。